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开始正道之前，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心愿给心愿听叔叔说孩子们，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每次爸爸妈妈叫你们不要做的东西很长的时候，你们就故意去做，对不对？你知道不应该吵架的，但你却吵架，对不对？你知道你不应该说谎，你害怕的时候你却说谎，对不对？每一个都一样的每一个 everyone 全部都一样的。这些为什么这样呢？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你为什么偏偏做？ You know that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it and yet you purposefully do it. Why? 为什么呢？从哪里来的？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这些的意念从哪里来的？ All these desires comes from where?not the flesh.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Okay, not the flesh.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Okay, 他很好，他Victor 教得很好，不是 flesh 不是从肉体来的，是从肉体的私欲来的。Okay,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这个肉体的私欲从哪里来呢？从心里面来的。It comes straight from our heart, inside our heart.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That is why we need Jesus. 每天你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妈妈打了你之后，你不单单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你要跟谁说对不起？你要跟上帝讲对不起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管教儿女的之后，你不要单单就是让他们向你说对不起而已，你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一直不断地提醒他们，在小的时候一直不断地把福音给他们说，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要每一次的这样做，每一次的这样做，不然有一天他长大了他不信主，你有责任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把他带到面前说，这是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上帝原谅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 So Jesus forgive all our sins. OK,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我们大人都要面对的，就是从我们内心里面都会发出各样的私欲。 All sort forms of desires come straight from our heart. Okay,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struggle. 这是我们要挣扎的。 Until we see God face to face in heaven. 直到我们见天父的面面对面的见他的面那时候上帝会把我们肉体的私欲除掉。And then God will remove all desires of our flesh. 然后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感谢主。好，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你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到第二十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从心里而出的污秽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到第二十节，然后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领受你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你不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你坐在宝座上我们有任何的担忧，我们有任何的处境苦难，这一切我们暂时我们真的要放下。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圣灵教导我们，对于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来得到释放，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我们求主圣灵教导我们，责备我们，带领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帮助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亏欠，若我们有任何的内疚，我们借着求主耶稣基督透过你，再一次你在2000多年前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再一次的接近我们，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以致我们没有罪的拦阻，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领受福分。我们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然后你请听我念。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从耶路撒冷前来问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和本翻译成遗传，在饭前不洗手呢？第三节，耶稣回答，你们又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违背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第五节，你们却说，人若对父母说 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上帝的礼物，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弃了上帝的话啊，和本就翻译成诫命哦，上帝的话翻译成诫命哦。所以弟兄姐妹，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从耶路撒冷前来哦，他们是从总部来的，就是当时候的宗教的总部就在耶路撒冷，他那里就派了法利赛人、经学家这些的神学家、牧师、主教，就千远的从耶路撒冷到耶稣那个地方来找耶稣啊！啊，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就在加利利，但我可能会记错。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从这么远的一个总部来到耶稣那里做什么呢？其实他们是要调查耶稣，他们要找机会控告耶稣，因为他们妒忌耶稣，他们要寻机的来指控他。结果他们等啊，终于又找到机会了。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在饭前不洗手呢？好，他们就找到这个的机会了。因为当时候以法利赛人他们那些敬虔的那些敬拜，所谓敬拜耶和华的那些人，他们敬虔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饭前的时候他们会洗手。为什么会洗手呢？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就引申旧约的律法，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30章17到21节，祭司他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他需要行洁净礼。在利未记15章13节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百姓他动到污秽的东西的时候，他也要行洁净礼。所以在先人之前，就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之前的那些的先人啊，那些所谓非常敬畏上帝的那些人，他们就延伸旧约的律法，他们延伸旧约的律法，以致甚至到连吃饭前都一定要洗手哦。我们今天吃饭前要不要洗手？要。我们洗手是为了什么？啊，卫生。他们以前吃饭前洗手不是为了卫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这样不这样做的话，就是很非常污秽的，非常脏肮脏的，非常不圣洁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行这个的洗手哦。所以结果这个的传统哦，因为为什么叫传统呢？因为不记载在圣经中，圣经从来没有吩咐我们。 The Bible never instruct them that they have to perform ritual ceremonial cleansing before eating。圣经从来没有吩咐他们，就是说在吃饭前一定要行这个洁净礼，没有。所以是一个的传统，这里法利赛人跟经学家都知道，所以他们跑来问耶稣的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没有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律法，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说违背古人的传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个的传统变成一种的律法。好，所以当他的门徒不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跑来耶稣的面前，你看你的门徒没有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告诉耶稣，耶稣你不配做老师，你知道吗？你的门徒都这样，连古人那种最敬虔的敬拜上帝的方式你都不守，你不敬虔，你的门徒，你让你的门徒违背了古人遗传下来的传统。所以他表面是在投诉门徒，其实他是要控告耶稣啊，不配做律法的老师哦。然后，但是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后来在下文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开始要揭开法利赛人内心出的问题。法利赛人内心出了一些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守传统？是因为他们守传统吗？不是。问题是因为他们守传统，守到一个的地步，就是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等一下你看到，耶稣不是反对传统，耶稣所反对就是当人守传统，守到一个地步来违背上帝的律法。Jesus is not against tradition, but Jesus is against tradition when it profane, when it rebel against the clear commandment and decree of God in the written Bible.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法利赛人的一个的问题哦。所以你们看，继续的慢慢的来看第三节，耶稣回答你们又为什么，耶稣回答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又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违背上帝的诫命呢？这就是耶稣所反对的。 耶稣不是反对传统，耶稣所反对他们的就是他们守传统，守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违背上帝的诫命。然后你看第六节的时候，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因为你们的什么传统就废弃了上帝的什么上帝的话。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的问题是他们守传统，守到一个地步他们违背废弃上帝的话语哦。结果他们到底在教导什么呢？其实他们在教导就是说，你们啊，你们假设你们想想，就是当时候就是他们告诉他们的门徒说，你们要奉献给上帝，奉献给上帝了之后，你们所奉献了之后，你们不需要再拿钱出来养你的年老的父母，这就是他们所教导的，明白吗？所以这个的背后的理论看起来是非常的近前的，哇，好像很近前哦。因为什么？上帝第一吗？上帝第一，其他都什么？不重要了。所以你把你的钱奉献给上帝之后，你要照顾父母吗？不用了，这是他们讲的，不是圣经讲的，明白吗？这就是他们所要教导的。所以背后的理论好像非常近切，都是为了上帝的，都是为了上帝，上帝是最重要的。你为了上帝，你奉献给上帝之后，你就不用养父母了。结果耶稣就责备他们，耶稣严厉的就责备这些违背圣经的人呢。耶稣就从圣经中指出原则。我们看第四节，上帝说，上帝在哪里说？在哪里说？圣经说，圣经说就是上帝说。OK， 你们不要把说上帝说跟圣经说不一样，凡是圣经说的，就是什么？上帝说的。所以你看第四节，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哦。首先，耶稣说，上帝说当孝敬父母，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背的，就是十诫哦。十诫里面在出埃及记20:12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上帝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寿。然后另外一处的耶稣所引用的经文是出于出埃及记21:17，利未记20:9，讲到在旧约的时代，凡是咒骂父母的，就是你咒诅父母的，都应当要被处死，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然后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在以弗所书6:2，这个的孝敬父母的原则，上帝从来没有改变，反而被重申坚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上帝吩咐我们要照顾我们年老的父母。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our parents. 弟兄姐妹，无论父母怎样不对啊，我们都不可以咒骂他们啊。我都告诉过你我的见证了，以前我是很不孝的，以前我就每天骂我妈妈骂我爸爸，这种妈妈可以做见证的啊。每天一直骂他，一直咒骂，真的是咒骂他啊！不是因为爱心骂他，就是很侮辱的，就是这样骂父母亲。后来直到我信了主，圣经就不断的责备我，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改，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以咒骂父母，不可以侮辱父母，因为父母是上帝放在我们上面的，来照养我们的。首先第一，他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哦，孩子们，你们不可以对父母亲。无理啊！我从来不给我的孩子对我无理的啊，他们不敢啊，因为你们的父母是养你们的，生育你们的，尤其是你们的妈妈怀你们9个月哦，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永远不能还清的一个的债。第二，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之恩，你知道吗？小的时候，如果我现在我做了爸爸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要为他们抹屁股，要帮他们清理大便，要清理小便，什么都要做，每天都要去关心他们的学业，关心他们到底有没有变坏。这种的付出是我以前还没做父亲的时候还不能体验的，这一个的债是我们永远还不清的。你们明白吗？我欠我妈妈的和我爸爸的，是我一生一世我还不清的。我的孩子欠我的是他们一生一世也还不清的，这就是父母的伟大。当然我知道有些的父母可能他们达不到我们应该有的这个的样式，达不到这个的应有的标准，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孝敬他们，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这是上帝的吩咐。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第四节的时候他重申了，就是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之后，耶稣基督重申了上帝的诫命之后就开始来责备他们了。好，我们看第五节，我们看第五节，你们却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应该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上帝的礼物，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弃了上帝的话语哦。结果你就看到这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有可能就是他们鼓励人奉献，奉献给谁呢？奉献给上帝，奉献给上帝，对不对？
对，
作为牧师作为老师可不可以鼓励你们奉献？可以，因为这是神的吩咐，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说，当那的十一是归给神的家，神的家，我再重复，归给谁？归给神的家。如果不是归给神的家，我告诉你牧师的那个，我也不用给十一吗？这样我的十一可以拿来做其他的施工？不是的，当我说我给十一的时候，我就把十一放入神的家，其余的施工我还是要从我的自己的腰包里面掏出来的。这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八节里面的精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看顾保守我们，这是很肯定的。你看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保罗有告诉我们心甘乐意的来救济那些穷苦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也是会赐福给我们的。所以法利赛人在吩咐他们说要献礼物给上帝的时候是没有错的，但他们的错是错在哪里呢？他们的错就是说，他们给奉献给上帝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再照顾自己的家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吩咐我们要奉献给他，不单如此，也要照顾我们家里的父母，年老的父母啊，这是我们的义务啊。那结果如果你问我说啊，牧师啊，我现在穷到我连日用的饮食都有问题，我相信你们在座应该没有这样的困难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每天连你吃饭的钱都不够的话，你怎么奉献？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的话，你怎么来帮助你的父母？那时候我告诉你，那时候教会就有义务要帮助你，因为你就在神的家中。在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使徒行传六章一节，加拉太书二章十节就告诉我们要照顾那些我们当中贫困的，就是吃喝有困难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有一天你们赌钱了，你们在金沙那边赌钱了，然后你输钱你回来，我们教会是绝对不会帮你还债啊，只会你没有钱吃饭给你钱吃饭的啊，也不是说你要吃龙虾就有龙虾，我告诉你可能每天吃鸡饭明白吗？但是你们不要，所以你们我是警戒你们哦，不要去那些的赌场，因为你知道啊，如果你们看报纸的话，你知道他们每一年他们赚多少钱，多少钱呢？忘记了，好像是几个多少 million 呢？八个 million 呢？八亿啊！啊，八亿吗？八十亿啊！啊，八十亿啊！你知道吗？他一年赚八十亿，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从那些心甘乐意去赌博的人赚来的。所以，如果你们赌钱，你们输了、啊，我告诉你，来到教会说，牧师啊，教会应当要帮助。我告诉你说，你跟大耳窿借钱，你就自己去报警。啊，教会是看管你吃喝的，你没有衣服的话给你衣服穿，啊，你没有吃的给你吃。但是如果你赌博你输钱的话，我告诉你，教会是不会帮助你的。我在这里重申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奉献给他，上帝要我们照顾我们的父母，这就是上帝给人的命令啊。但是这些的法利赛人说，你给了上帝之后，你就不用再孝敬父母了，你不需要再给上帝。就不需要再给父母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就很严厉的责备这些的人了。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哦，到第十一节耶稣责备他们，伪君子，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说得好，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的。耶稣叫群众前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进到口里的不能使人污秽，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基督就责备这些的法利赛人为伪君子，和本翻译成假冒为善的人。然后耶稣就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说，耶稣说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也是一个的预言， 责备当时候的人，也责备现今这一些的人。所以在以赛亚书29:13的时候，耶稣引用说，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预言是好的。8，这人民什么？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的。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敬拜神，他们虽然敬拜上帝，他们去教会，他们去敬拜上帝，他们又嘴唇，他们哇哈利路亚，他们赞美神，但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心是远离神的，非常非常的远的。结果他们口称说他们信上帝，但是什么？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拒绝耶稣。那道成肉身来的上帝，他们拒绝了。他们说我们敬拜上帝，但上帝来的时候，身为人的时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他。他们不信圣经的话，这是他们最大最大的一个的问题。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非常非常的远的。所以他们口尊他们是敬拜神的，但是他们却违背上帝的教导。所以他们在9的时候，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然后耶稣说什么？所以他们拜我也是徒然的。你看到吗？9，这是很严重的。他们把人的规条 ，rules of man， OK。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同样类似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所要给你们的例子，我不是说他们是法利赛人，有一些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拒绝耶稣的，但有一些时候人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里面学的一些的道理是违背上帝的话。我就给一个例子你知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在就读就业的时候，有一个的神学的老师，他就会告诉我们底本学说。底本学说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就是就业里面它有分成五个时代不同组的人写 JEDP。结果我们就问老师就业里面明明是说这是上帝吩咐摩西记载下来的，但是结果这些老师就这一位的老师就说这个是后来这里抄抄那里抄抄然后集合起来的。结果你就看到什么？这是人的规条，人的教导，结果他们把它当成什么真理，在神学院里面教导出来结果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一个头脑空空的，我没有神学知识，我进到神学院里面，我学这种东西的时候，我接受老师的教导之后，我的信仰会不会破产？你信仰破产的时候，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讲到说还有能力吗？没有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有巴特神学，你们巴特神学，你们不懂什么叫巴特神学我告诉你，凡是读神学院的，在神学院里面的都认识巴特，而且很多人很爱他，很迷他所以为什么巴特神学是这么重要的？但是我告诉你们，大多数的人你们去听的话会听不懂。但是它重要吗？非常非常重要。要去吗？如果你听不懂还愿意去的话，说好，你就像我以前10年前的话，我去的时候我都听不懂，我就知道我听的时候我听不懂，然后听了懂的我就听懂，明白，我就慢慢的学，慢慢的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巴特已经影响了整个的教会，影响了整个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神学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去努力的来学习，来辨认，因为那是人的教导。人已经很长的时候，教会已经把人的教导当成上帝的话来教导人，这是很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结果还有保罗新译New Perspective of Paul，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是看书的，你们不要乱看书，你们乱看书我会流汗的。这些会告诉你就是否定因信称义的教义如果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听过，不用紧，我告诉你这些的名字，你只要你记得这些的名字，说这个是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就行了，就足够了，明白吗？保罗圣经是绝对我们不可以去动的，这是人的一个的教导。结果你看到今天在甚至整个全世界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的现象，就是同性恋越来越站起来了。我不是批评他们，我不是不同情他们，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什么罪人。但是不可以有一些的基督徒，因为他在同性恋的罪，结果他去违背上帝的话，说同性恋不是一个罪，然后甚至牧师传道没有悔改的，就是还是同性恋的，然后结果案例他们做牧师传道，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教会，所以你就看到人已经慢慢的开始把人的教导当作上帝的话 然后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法利赛人这样的话，就什么拜他也是枉然的，啊，所以他们的心就远离上帝非常非常的远了。弟兄姐妹，我们改革宗教会有没有类似的可能的问题呢？也有，在温州不知道是不是温州，可能在中国内里面有一些的教会哦，他们结果他们因为认识了改革宗神学之后，他们可能不会通。你知道，当改革宗神学不通的时候，结果他们只会什么叫改革宗神学？改革宗神学就是五大要点。你们有没有听过五大要点？没有的话，你们就要来上主日学。五大要点，结果他们用了这五大要点哦，凡是不接受五大要点哦，他们就说他们是异端了。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结果他们把一个的传统当成绝对的，然后结果他们这样的来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是唯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中来看。所以牧师、神学家、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讲的东西都要符合在圣经的权柄之下，不是人的话哦，是上帝的话。所以我讲错的话，你们可以指正我，然后我就要悔改，我就要认罪，我就要回转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基本上这个的原则，不要把人的道理当作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拜耶稣的话也是徒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统不要绝对化，不可以把传统绝对化。 We should not take tradition as absolute。 有一些好的传统，打个比方唱传统诗歌，对不对？这是好的传统，但是你不能把它绝对化。你知道改革宗的教会、长老会的教会讲台都是在中间的，你知道吗？这是好的传统。但是如果要把讲台放在左边、右边，可以吗？可以。但是我知道有些牧者会批评的很厉害，说讲台一定要在中间。那我会挑战说，谁告诉你的？圣经告诉你吗？没有。但我会说这是好的传统，但好的传统你不可以绝对化。然后我们有一些的传统说洗礼之前要上课，对不对？不上课可以不可以洗礼？你知道长老会就是要洗礼才可以，要上课才可以洗礼吗？如果我不要给他上课，然后我坚定了他的信仰，我马上给他洗礼，可以不可以？可以。所以你要知道分辨哪一些是好的传统，但传统不可以绝对化。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人跟我们的传统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去随意的去批评他们、论断他们。这是我们改革宗的人要小心的，我们经常犯的一个的毛病。因为我们有好的传统，结果我们看到人家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批评他们、批评他们、批评他们了。然后你们不要走另外一个的极端，说我们不要传统了。有一些的人他们看这一些的经文之后就说耶稣反对传统，所以我们不要传统，把传统丢掉。这也是另外一个的极端。整一段的经文从来耶稣是没有不是在反对传统，耶稣不是在反对传统，耶稣在反对什么？耶稣在反对那些人把传统当成上帝的话来违背上帝的话，这是耶稣所反对的一个的事情。耶稣不是反对他们洗手，所以你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钱要洗手，好，这是好的习惯。耶稣不是反对他们洗手，耶稣是反对他们认为如果不洗手的话，他们整一个人就污秽了。耶稣是要告诉他们真正的污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心里而来的。人真正的每一个人的污秽，包括我，真正的污秽是从心而来的。好，我们看第十节，耶稣叫群众前来，因为那时候可能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来跟耶稣讨论的时候，他们尊敬这些老师，可能他们就往后站了一下。然后耶稣第十节说，你看耶稣叫群众前来，好，前来，对他们说，哇，现在耶稣是告诉每一个的人哦，你们要听也要明白。第十一节，进到口里的不能使人污秽，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结果耶稣告诉他们说，真正使人污秽的来源，其实等一下看下文说是从内心来的。结果是从口里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能使你自己污秽的。所以耶稣整一个的教导是非常革命性的。结果就几乎是推翻了当时候所有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的那个的神学的观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旧约律法的时候，旧约律法有讲到要洁净礼，对不对？ 要这样洁净洁净。这些的洁净里不是告诉你说你每天都要洁净，不是，这些的旧约的律法是要告诉当时候旧约的百姓说他们是需要上帝的洁净，他们是污秽的，他们需要守洁清心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些的礼仪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才是那真正接近我们的那一位哦。好，我们继续慢慢的快快的看哦，第十二节，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门徒前来告诉他，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很生气，你知道吗？耶稣说，所有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植物，都要连根拔起来，由得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却做了导向。和本翻译成，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如果瞎子领瞎子，二人会跌进坑里哦。在这里的时候，门徒他们就很好意，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你这样做是非常得罪他们的，你这样做是当众是羞辱他们的，他们很听了很生气啊，你知道吗？结果你看耶稣在乎他们说什么吗？耶稣不在乎他们说什么，耶稣不在乎他们人怎样的看待他们啊。结果也是因为耶稣每一次都把真实的话说出来，结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越来越对耶稣产生一种的怨恨，结果他们后来一定要把他除掉，一定要把他杀掉，因为他们妒忌他们，他怨恨耶稣，因为耶稣经常就把他们的罪指责出来了。耶稣不是每一次都公然的责备他们的，是当他们公然这样挑战，公然的违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学习像耶稣的时候要小心哦，你不要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犯罪的时候，哇，结果哇你当众责备他们，不是的，有一些私下的事情你叫私下温柔的去劝诫哦。只有人公然的在大众面前啊违背上帝的时候啊，那此时的时候啊，那一个的长老那个的牧者就需要当众的来纠正责备啊，私底下的时候我们就要慢慢的温柔的劝诫，使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不在乎他们的看法。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啊，耶稣就对门徒说：“所有不是我天父栽种的植物，都要连根拔起来。”意思是说，凡是不属于上帝的人，最后幕后的审判的时候，耶稣说，上帝会把他连根都拔起来啊。如果他不是属于上帝的话，结果最后都是一个被连根拔起来的一个的结局哦。第十四节，耶稣说：“由得他们吧，啊，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由得他们，由得他们嘛，他们是什么？瞎眼的，却做了向导。如果瞎子领瞎子，二人都会跌进坑里。”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瞎子 ，They are blind。”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一番的话呢？是要警惕那时候全部的那些的群众说他们是瞎子。结果你们不要跟着他们一样的这样的走。但是最令人恐怖的一件事情的就是你看到后半节的时候，耶稣说如果瞎子领瞎子，二人什么会跌进坑里。一定会有一些人也可能是瞎子，结果这些的瞎子也跟着瞎子，然后结果他们就二人就走的那些灭亡的道路，结果就跌进这个的坑里啊。所以耶稣就是告诉这一番的话，警戒门徒说不要跟随这些的法利赛人了，因为他们是瞎子。好，我们看第十五节，彼得说，请你给我们解释这个的比喻吧。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难道不知道一切进到口里是进到肚腹，然后排泄到外面去吗？但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这些才会使人污秽。不洗手吃饭却不会这样哦。和本翻译成不会污秽人哦。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就问耶稣哦，他说：“耶稣，你跟我们解释这个的比喻啊。”结果你就看到其实门徒哦，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教导。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就像门徒一样哦，我们只看到外表哎，我们关注外表，但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是非常愚拙、非常迟钝的。哦，结果耶稣就后来就说：“你们不明白吗？”在第十六节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因为其实这个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们就像门徒一样，我们真的就是非常迟钝、非常迟钝的。结果耶稣是要告诉他们，无论你吃什么，就算你吃了肮脏的东西，最后要怎么？他的下场是什么？被排到外面出去。但是最恐怖的是什么？ 从口里出来的。为什么从口里出来？因为它是发自内心的，这个才会使人污秽哦。弟兄姐妹，你看看每一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骂人，我不知道你，可能你脾气比较好，我不知道你工作的时候可能天气热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一天的骂人，每天的咒主人，舌头好像毒啊，有毒的舌头一样咒主人，或者骂人笨蛋、笨猪、神经病、疯子、癫婆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的，就是每一天的这样的啊。当你忍不住的时候，你一生气的时候，哇，你什么都咒主啊。然后孩子们，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跟着那些其他的朋友哇 swearing 那个四个英文的四个字母 fu 啊，你其他的你不用，你自己猜就是什么啊，什么东西，这些的话我们是不是一直在从我们的口中出来？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说人是非啊？几个的姐妹一留在一起的时候，哇，这个人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哎呀，那个人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你开始就讲人是非。我们到底是不是讲？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的利益，保障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然后我们撒谎，我们害人，我们是不是这样？或者家中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有时候每一次我们彼此夫妻之间的时候，我们就争吵，而且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是很愚昧很愚昧的东西，冷静下来看的时候是很愚昧很愚昧的东西。我们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一些都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我们口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反映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都是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到上帝的面前说我的口是圣洁，我从来没有说谎，我从来没有恶言，没有的。当你一看你自己身边的孩子，当他们自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每一天的不断的争吵，有时候还会说谎，有时候还有苦读咒骂，你就知道人是什么，人是有罪的。所以在第十九节的时候，耶稣说，因为从人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这些才会使人污秽。不洗手吃饭却不会这样。弟兄姐妹，当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时候，耶稣所说的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其实是取自十诫哦。十诫二十，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到十六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其实是取自于十诫。耶稣用上帝的律法就告诉我们，这些其实我们会犯这些的律法是为什么呢？因为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不是在单单责备法利赛人，你仔细的来看的话，他其实是要告诉说从人的心里面发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的光景。他不是单单在讲法利赛人，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哦。你不相信吗？有谁的心里是没有恶念的？你从来，我的心是很圣洁的，我从来没有恶念。有谁的心从不咒骂人的？我跟你讲，等一下你开车的时候，有人割你的车的时候，你就骂他，骂他半死，你咒诅他，或者他开车在骂，一定是女人。我有时候每次都这样，我求主赦免我，一定是女人啊。然后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我的心里的一个的问题。有没有恶念？你有咒骂人吗？有谁不动淫念的？哪个弟兄们，你们心中从来不动淫念的有吗？除非你不是男人呢、啊，或者你喜欢另外一个同一个性别，这些都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有谁不做假见证撒谎？有谁不毁谤人？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说我从来不犯这些错的话，我说你要我相信你可以，很简单的，你叫你的父母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你讲这一番话，然后你叫你的丈夫或妻子在我面前讲这一番话，叫你的孩子在我面前讲这一番，在你的十年二十年的好友在他们的面前讲这一番话，我一定信你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在当众面前说，我在这里，我有什么罪，你指证出来，没有一个人啊， 如果站在我妈妈面前，我妈妈说，哎呀，你自小就是一大堆毛病，什么没有对啊，所以我告诉你，我是有一个有问题的人，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我们内心里面出了一个的状况，我们都在罪中， We are fallen in sin， 所以我们会违背上帝啊。所以罗马书三章九节，上帝对我们世人的宣判，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罪恶之下，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结果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靠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污秽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死，有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有耶稣为我们还清所有的罪债，上帝的审判都临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耶稣用他的血洁净我们，涂抹我们的一切的过犯，耶稣就是那祭，耶稣就是那祭司为我们代求，他就是那中保，我们需要耶稣，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弟兄姐妹，我来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好，我来这里是的意思是告诉你们，我们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好，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的话，我们第一我们需要耶稣的赦免，我们要坦诚，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内心的黑暗。We have to face our sin inside our heart courageously. Why? Because we have Jesus. 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面对挖自己的心啊。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每天看到你内心里面的败坏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快就会第一可能会进板桥，第二你很可能就会跳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只有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勇敢地面对我们心里的罪，对不对孩子？ Without Jesus, do you dare to confess and look inside your heart and say, oh, how filthy, how defiled, how wicked and how evil am I? 所以当我们有恩典，当我们有耶稣，我们知道上帝不再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勇气往内心里面看，不然你就会落到像法利赛人的光景，因为他们不敢看，因为他们不知道恩典，他们没有尝到恩典，所以他们叫什么？他们要守那些外在他们守得住的律法传统，守得住，然后结果他们会告诉说，啊，我是很好的，感谢主，我很好啊，明白，我是配得救的。不是的，而神的话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是需要耶稣的，我们需要耶稣来救我们，我们需要耶稣来接近我们，我们需要耶稣来改变我们的心，甚至连改变我们的心也是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的。我再重复，用英文重复 We have no ability to change our heart， 我们没有能力来改变我们的心，唯有上帝有这能力。所以我们要像诗人哦，在诗篇里面这样的祷告，诗人就有一个这么美的祷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什么？一个清洁的心。我们要求上帝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因为要时时不刻的就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都是在罪中的。就算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有了圣灵之后，这个罪的律啊，肉体的私欲依然是活在我们里面发动的，与圣灵的事相争。以至于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我们不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像诗人一样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弟兄姐妹，总结今天的教导，污秽是从人的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污秽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当有人指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承认，我们不用害怕，要承认我们是罪人。We are sinners， 我们的心真的出了状况，我们在罪中，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救赎。你要紧紧的抓住耶稣，你不要靠自己的行为，真的不要靠自己能守律法，不是，是靠着耶稣得救赎，靠着耶稣得到赦免，靠着耶稣得到平安，靠着耶稣我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你接纳我，你爱我，不是因为我奉献，不是因为我侍奉，不是因为我付出，而是因为耶稣，唯独耶稣。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来救赎我们，赎我们的罪。我们也需要耶稣来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每一天不断的祷告，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勇敢的去面对你的罪恶。有时候我在面对自己内心的光景的时候，我甚至我说啊，主啊，你早点接我回天家更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因为我知道我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我很想努力的达到上帝的要求，但我却什么，我达不到。但是我就要让我的心安息在主的怀中，直到耶稣不再审判我了。因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那好消息。 Jesus no longer condemn us because he has paid for all our debts. 然后要不断的求耶稣说，主啊，你改变我的心，你更新我的心，使我里面能够成圣，使我生活能成圣，使我能够过上帝你要我过的一个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姐妹，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他拒绝了耶稣，你接受他还是你拒绝他，还是你要靠你自己，你要做一个的决定。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能守住上帝的律法，因为他们不从内心里面来看，结果他们拒绝了耶稣。那我们是不是承认这一些的事情，我们口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其实是发自我们污秽的内心。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你接受耶稣吗？你相信耶稣吗？你依靠他吗？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好像以诗人这样的一个的祷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恶，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上帝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 Pray that God will always continuously renew our heart. 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Hide your face from my sin and blot out all my iniquities.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right spirit within me. 那我们此时的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如果圣灵扎透你的心，在你的内心里面责备你，让你看到你内心的污秽，你就应该更应该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紧紧的抓住耶稣，信靠他，因为他必赦免你，他必饶恕你。要让你的心安息在耶稣的怀中，因为他已经还清我们所有的罪债。然后我们要求耶稣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一个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低头，我们为自己祷告。你可以用诗人的这样的祷告祈求上帝，祈求上帝听我们祷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回应他。那谢我们同来祷告。天父上帝，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他们内心的污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蒙福的，因为你已经给了他们勇气，你已经给了他们恩典，以致他们能勇敢的来看自己的心，知道自己的心从内心里面发出的各样的不同的污秽。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要安息在你的手中，因为你应许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凡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要被称为义。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功劳，乃是唯独耶稣基督的功劳。耶稣基督我们成就了一切，以至于我们知道天父你爱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与天父你有平安，我们知道天父你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义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都没有按你的心意来活。我们求你每无时无刻的都不断的重新我们，更新我们的心，使我们有里面有坚定的灵，我们里面有力量来跟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的道路是非常困难的，主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福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恩典，再次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站起来。求主你更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在教会里面，做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福分就一一的随即而来，来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垂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内心里面的呼唤。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